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四个称法型哈。好，前面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哈，都是叫我们要放下，对不对？要随缘。那很多人就会以为哈，自己就是啊，那随缘就是什么都随缘呐哈，放弃就好了哈，什么都不要做了啊。所以当我们领悟了之后，就要跟师父一起去修行了哈。但明天就不要去上班了。好，明天刚好休假哈，哦，这么好哈，所以像师父这种，哎，都不用工作的最好哈。那事实上啊，就我们会发现说，哎，其实这样子哦，如果我们是修这种行，修到最后，我们会越来越无所事事，反而它会让我们烦恼更多。好，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我们在还没有放下的时候，要学习放下。但是当我们放下的时候要学习什么？学习放下，放下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当你手上抓着一个会让你痛的东西，你必须要懂得放手。但是当你放手之后，你的手是可以拿东西的，这时候就要拿起有用的东西来利益一切的人。好，所以现在前面叫做抱怨，因为你把冤抱在手上，或者是环抱在心里面怨恨，你反而不能解脱。好，所以记不记得这个三昧水忏？好，三昧水忏里面呢，他就是在讲乌达国师，好，他在修行修得很好，可是他被他的冤家仇人找上了，好，让他生病，然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这个冤家找他找多久？十世，有人说十世，有人说七世，不管啊，他说十世为生，在那个三昧水忏里面讲十世为生，所以十世一世一百年，一百年乘以十叫一千年，在这一千年，好，唐朝发生的事情原来可以追溯到哦汉朝汉景帝，好，在汉景帝那个时候发生一个七国之乱，那当时两个在朝为官的，一个袁盎，一个曹错。那个这个袁盎呢，他就跟皇帝建议说，你要把这个引发七国之乱的乱源处理，那个人是谁？就是曹错。好，所以最后曹错就被腰斩在东市。那当他被腰斩的时候，他就立下一个毒誓，他说我一定不要放过你。好，所以后来他的这个冤魂就一直追着这个袁盎。可是袁盎后来去哪里？他去修行了，出家了。哦，出家这么好，就是这么好，你们要来出家就知道哈。为什么？因为当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很老实的、很安分的去做一个出家人。出家人的本分是什么？佛陀教我们要持戒，我们就持戒。好，男众持250条戒，女众持348条戒，每一条戒它都在保护我们的身口意，不要违犯。你只要不要做坏事，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啊。就是在这个菩提道上成就，所以呢，诶，这个出家了之后呢，诶，他有很多护法在护持，所以十世，这一世，第二世，第三世到第十世，一直到唐朝，他都被保护得好好的。可是同样的命运，同样的时间，他放在一个仇恨心的那个人面疮身上，他就越看越露营啊。我的仇人逍遥法外，每天都在那边很快乐的念经拜佛，他难道都没有看到我的怨恨吗？是不是？所以他心里面的那个恨，当他的恨那个敌人，那个敌人却一点都不知道他在恨他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敌人反而非常的用功，很精进，很平静的时候，哇，他真的是心里面的恨是两倍。好，那如果我恨的对象他苦得不得了，我们还会觉得哈，没关系哈，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一点幸灾乐祸。可是当这个对象你又没有办法报仇，然后他又不知道你的存在，那到最后就是自己恨死自己。所以在这一千年中，他几乎过的日子啊，是每天都是在一种黑暗中。所以最后虽然他好真的报仇了，就是唐懿宗那个时候啊，好，乌达国师因为接受了捐赠嘛，哈，接受了这个沉香木的捐赠，他心里面哦产生了一种贪着的心，好，那一个贪着的心之后呢，这护法的眼睛很严格，你一个高僧，如果你有一点的贪着之心，他们就不护法了， 所以护法走光了。好，这时候呢，人面疮就有机可乘，他就去复仇。好，那还好我们悟道国师以前还曾经啊救过一个僧人啊，那这个僧人其实是一个阿罗汉。好，那这个阿罗汉啊，迦诺迦尊者最后出来排解。出来啊，当然不是好，我站在悟道国师这边我跟你拼的，不是啊，他就是去开导这个人面疮，叫大家放下心里面的仇恨。那他用什么方法？这阿罗汉用他的道德，用他的德恨，用他的羞耻，乃至用他断烦恼的能力，所以他可以解除这个人面疮 的心里面的苦。可是如果人面疮他没有遇到这个救他的人，如果没有遇到这个贵人，他是不是还要继续恨下去？所以如果我们说人生剧本，我们自己要选择自己要演什么角色，在这一千年内你要选择做悟达国师还是要做这个人面疮，是不是啊？我们说哎呀那个好，哎，人生要有恨才会有存在的价值，好啊，那你就继续恨下去啊。我就是要讨厌谁我才会觉得吼，自己才有气可发，好，有怒可有怒可让自己支持，好啊，支持自己存在的意义。那这样子的人生齁，也是自己选择的。所以他说报冤，这个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难免都会心里面有一些怨恨，好，可能不如意。可是我们可以选择一直让它越来越严重，而且它好有很多理由可以让它继续存在。可是最后苦的是谁？苦的不是只有自己，有爱你的人他也会跟着受苦，因为他看到你这样子，好，心里面会难过啊。好，那讨厌你的呢？啊，刚好啊，你就苦死好了，他买个地应该活该，自己想不开啊。所以这个抱怨啊，他是说我们今天的心情啊，遇到这种状况，我们要选择要放手，要放下，要不然我们会继续苦下去，到最后会走投无路，甚至于会走到自己的绝路。好，不但杀死自己，也杀死最爱我们的人。好，所以是抱怨。那接下来呢，随缘。为什么要随缘？因为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得意忘形而犯下好以后会堕落的因。我们得意的时候乱讲话啊，好，我们得意的时候任意挥霍啊，好，乃至我们得意的时候呢迷失自我啊。好，所以中乐透，好，这个钱突然是意外之财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你想不到的。好，可能不一定有灾，但是你会因为你在安乐之中养成一些坏习惯，这些坏习惯等到你再一次回到平常的时候，你就回不去了，然后就会没办法甩掉那些坏习惯。生于安乐，死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因为我们在安乐的时候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坏习惯的养成，然后呢没有办法再回到平时的生活哈。所以呢这个随缘就是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不要迷失，还要继续努力继续用功。好，那到了无所求，就是也是要放下。放下什么？我们那个最原始会让自己无止境的追求，好，不能够满足的这样子的心态啊。所以前面三个行都是一直放，好，就是一直放。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一些些，你就还要再放一些些。广钦老和尚曾经说过，你如果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贪着，只要贪恋一颗草，你就会再来轮回；只要贪恋一根针，你就会为了这根针再来轮回。好，那只要有一点点，你就放不下，你就会再来哈。所以呢，这个是乘着业再来，不是乘着愿再来哈，乘业来轮回。成愿来度众生。好，所以前面三行都是要叫我们放下再放下，好，不要让自己被这一些所谓的你要追求的东西。好，我们说养儿防老，养孩子是要让他成就，让我们的很好的家风，或者是让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而不是养了孩子之后呢我们期待结果被孩子淫戏、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好，有钱好是为了这个钱可以带来我们的快乐，但是我们会为了钱而让自己更不快乐，那么这个钱就会变成一种烦恼。 好，所以不是名利财色不好，是这几样东西很容易会到什么反客为主。本来我们是要是会用钱的，结果我们到最后呢不会用，反而被钱指使，我们变成钱的奴隶。我们本来在这个五欲之中啊，是名利财色色身香味触法，是要来让自己更提升更快乐，结果我们反而因为得不到自己的期待啊，反而更患得患失。所以呢，诶，达摩祖师说我们要练习不要这样子执着，不要执着了之后并不表示我们就什么一无所有，好，不执着反而会因无所住而让自己觉得很满足很快乐。可是这不够，这只是悟到了空性，只是悟到了因缘法。好，第四个就要很更怎样，更能够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个真心的部分呢，实相的部分发挥出来。所以呢，第四个叫做称法行。所以前面三个是慢慢的啊，悟到了本体，心的本体，啊，放下这些妄想执着啊。那现在呢，第四个叫做称法行啊，称法而行，就是当我们真正的放下所有的执着之后呢，我们还要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本心本性啊，让它发挥出存在的价值。好，所以呢在这里讲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司空，无染无浊，无此无彼。好，所以第一句讲到呢性净之理，所谓性就是本性啊，本性清净，它就是我们的法身。好，所以有人说啊，师父，我们有色身我知道，有肉身我也知道，可是呢我们来学佛，好，身体会健康吗？会。好，不但色身会健康，而且我们的法身慧命也会健康。那如果不健康，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法身出问题。我们的什么法身？我们的清净心出问题。那我们的清净心为什么出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了妄想执着把它蒙蔽，不是它不清净了。好，所以性净之理是本性清净啊。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有本具的这个清净法身，那么我们应该要发挥这个清净的力量，而不是发挥那个烦恼的力量啊。所以此理众相司空，无染无浊，是不会被染污的，不会被执着的啊，无此无彼。所以呢在经典里面讲，法无众生离众生故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性解此理啊，应当称法而行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如果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性净之理。那什么叫性净之理？就是前面理入的地方讲的身性含身怎样同一真性，就是同样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但是佛性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佛性？就是现在师父在说话，大家在听，一边听好，一边在那边想到底什么是佛性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说诶，奇怪，我都听没有，还听没有这个知道在听的这个，好，知道懂还是不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这个心会怎样？他会懂得笑，懂得哭，他会知道啊，天气热要脱衣服，要找凉的地方，天气冷要加衣服，免得要感冒。他会知道我们人来了，我们应该怎么照顾他，我应该要叫他好，你要刚过年，长辈来你要叫什么，晚辈来你要做什么，什么人你要给红包，要给大包的，什么人你不要给啊。所以呢诶，这是不是一个啊，所以了解人情世故，应对进退之理，谁带我们去学习，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从小有样学样，哦，看人家大人怎么做我就跟着做，好，到了职场诶，看那个老板上司他都是怎么样要求我就跟着做。所以我们有学习的心，我们会模仿，那我们也能够判断善恶，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只是心如果有了贪着就会被蒙蔽，有了感情的寄托，我们就会被这个感情所束缚。我们如果爱钱，我们就被钱指使。所以呢，我们这心为什么会蒙蔽？因为妄想执着。所以当我们这个妄想执着慢慢舍掉了之后，那个本来就存在的那个心会出来。 好，所以他在这边讲法无众生，这个法呢，清净的心哈，清净的心这个法哦，没有众生相。什么叫众生？什么叫众生？众缘和合而生。那我们一般讲说众生呢，啊，就是啊佛啊，好，佛是觉悟的众生，好，那菩萨啊，菩萨是慈悲的众生。然后呢，人呢，人是怎样？好，这个受持五戒的众生。然后猪狗不如啊，好，这个猪跟狗呢是什么？愚痴的众生。好，然后呢，那个地狱呢，好，就是每天呢，就是一讲话，一起心动念，通通都是伤害对方，好，要求对方，然后又打又骂的那个叫做，好，这个叫做什么？嗔恨的众生。那如果呢，哎，你是一个贪心的，想到什么通通都是站在能够贪多少就贪多少，这个叫做恶鬼的众生。所以众生也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心，你的心如果是慈悲，你就是觉悟的众生，如果你的心是烦恼，就是烦恼的众生。那事实上我们问这个清净的心里面呢，它有没有这些众生相？其实没有。所以没有这些众生相，如果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用这个法，我们就没有众生所带来的所谓的垢，垢就是烦恼。我们会烦恼是因为我们起的众生心，众多的生灭，所以我们每天就是患得患失，追逐，追不到就烦恼，那追到了我们就一直怎样啊，心里面就会希望更多哈，所以离众生垢故，然后再来法无有我离我垢故。如果没有法，没有法执，没有我执，没有这些所谓的生灭的这些所有的随着相而转的这些因缘，那我们就会离开这些我的束缚啊。所以天诛地灭啊，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执的关系，我们以为我的存在是正确的，是正常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仔细去看，如果一切法都是无我，那怎么会有一个我在？那如果一切法是无我的时候，是谁在生气？没有人在生气。是谁在被骂？没有人在骂，也没有人被骂。好，那是谁在伤害谁？没有人在伤害哪个人，因为都是无我。好，所以是谁受委屈？没有人受委屈。但是当有我了之后，就会有人，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是我的仇人还是我的亲人，是我的爱人还是我要恨的人。好，所以就会依着这个我而开始产生的所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好，所以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如果我知道这样，有智慧的人如果能够了解，应当称，好，称垢而行还是称法而行？当然要称法啊。好，但是说起来容易，谈何容易？是不是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呢知难行易？是不是我们觉得啊，哎呀，哎，就是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那我要怎么办啊？所以呢他说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修，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可以依法而行？既然心里面有这么多的宝藏，那我要怎么样去发挥自己心里面的宝藏？好，佛是无所不作，他不是说万能，他是知道一切因缘法这么的不可思议，所以他就发挥他的心的力量，好，能够怎样广度众生。所以我们会发现，诶，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尊佛，那这尊佛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你没有用可惜啊。好，那我们没有用这个24小时里面没有去发挥这个价值，我们就每天就是在那边斤斤计较。好，所以呢他说法体无间，生病才行弹舍施，心无吝惜，脱解三空，不以不着，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不要称垢而行，可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些坏习惯，就是有很多的垢会。什么垢？第一个叫做贪心的垢。好，贪心分成两种贪，一种叫做一毛不拔，好，那个不叫做贪，那个叫做牵。好，牵就是一毛不拔吝啬。好，我要去得到什么，我都觉得应该理所当然，但是当我要从自己身上 拿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当然，好，就会心里面会有一点痛，那个痛或者是舍不得，怎么去衡量，就看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在施，好，施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施，好，一种是被迫的舍。主动的施就是啊，我看你哦很可爱，我给你一个红包，好，我给你一颗糖果，好，或者是我看到师父在建设道场，所以我去护持去供养，这个叫做布施嘛。我看到穷人很可怜没饭吃，好，所以我给他一袋米，好，或者是啊、哦、我送给他一个便当，就是这个叫做布施。那你如果没有布施，我们可能有一种叫做舍。哎呀，现在又要报税了，报税的时候就不得不施，对不对？要布施给国家，好，所以我能够节税就节税。好，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哎呀，我们其实心里面还不太舍得。好，或者是一种变相的被什么强迫的布施。好，那怎样强迫布施？就是被抢劫啊，好，被金光挡骗啊，好，或者是超速的时候被罚钱啊，好，所以那时候哎呀，这个荷包失血。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哦，当这些所谓的你以为是自己的东西，然后呢被拿走的时候，不管它是来自于自愿或者被迫，我们都有一个限度。好，那个限度就是怎么样跑出来，就是看你会不会觉得烦恼，因为失的这件事情而烦恼，那就是我们的悭贪的限度，就是我们的舍不得的那个范围，超过那个范围，我就会开始难过了。开始不舒服了。所以诶，布施的诶，到底怎样才叫做大布施，怎样才叫小布施，不是看你给的钱是多少。好，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很贫穷落拓潦倒的时候，哎，她每个月她都会勤勤勤，就会存钱存钱存钱，存了好五文钱，她就去布施。好，他就会布施。结果这个住持和尚，他就开正门，而且呢，让他进来供养的时候呢，他还帮他敲那个大磬，然后还坐下来陪他喝茶。五文钱，这个师父都对他这么好。可是后来，他就嫁给一户好人家，好吃香的喝辣的，他没有忘记那个好住持和尚对他的恩情，所以他就带了100两要来供养，结果。住持和尚竟然没有出来接他，而且还叫人家开一个小门让他进去。他心里面觉得奇怪，我现在这么多钱呢，你竟然不理我。啊，我以前嘿五文钱你就对我这么好，啊怎么会差别待遇？好，那这个住持和尚就跟他说，因为你以前是唯一没有钱还硬挤出钱，你是把你所有可以有的多余的享受的都省下来，省吃俭用，所以你的布施是你的全部。可是现在呢，你拥有多少钱，家财万贯，你这100两算什么，叫做一根毛。所以你的心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完全舍。好，所以大舍如火烛在前，不但是舍，而且这个舍还光明磊落，智慧无量，没有悭贪。但是小舍呢，就是啊，有的人哦，在那边算算算，里面是1100，然后拿出来是哪一张？100块的那张啊。然后呢，哎，供养之后说，师父你看哦，我有供养你哦，你觉得怎么样？这样哈、哦，啊，这还要师父加持加持啊，哦，所以还要放名字在那个最有名的地啊，最看得到的地方。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布施呢，其实我们是叫做着相的布施，但是总比没有布施好。只是我们透过布施的这个行为来慢慢舍掉我们的那个限度。所以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是一毛不拔，才会更需要布施。如果我们本来就在施这个布施的这个功课，基本上我们就圆满了。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好布施，不管是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所以布施的法门这个功课哈、啊，在六波罗蜜菩萨的功课里面是第一波罗蜜，有没有第一顺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修布施很容易，但是要修到大布施不容易。所谓的大布施，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一点挂碍都没有，不容易。什么样的挂碍？我们可能布施财物我愿意， 但是布施我爱的财物我就不愿意。好，布施我的心情好的时候，布施给我爱的人我愿意，但是当有一个人他得到好处我们却没有得到，我就要去布施我的欢喜心去祝福他，我就不愿意。所以布施我多的东西我没有关系嘛，我不会痛啊。可是布施到我那都能够心里面打从心里面随喜赞叹，即使我没有得到我也能够愿意真心的祝福对方，这个真正的布施，没有烦恼的布施，这个是大布施。所以为什么说布施大施大舍如火烛在前，那是有智慧。所以有智慧，你连一点点贫女点灯你都可以超过所有的罗汉的灯。为什么？因为这个布施的内在它是依据法体，法体就是我们的清净心。所以清净心的本体没有浅贪，所以你随缘布施你都没有挂碍，叫做生命财。好，不管你的身，好，你的身我布施给人一个微笑，有些人很吝啬啊，一整天那个脸臭的好像人家欠他100万。好，那你说啊，你为什么不要笑一下？我为什么要笑？我又不是卖笑的。那你把那个笑当成是好，是因为你为了什么？那你看到你喜欢的人你才笑，你不喜欢的人你就脸就臭成那个样子，那就表示我们的身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身本身它就可以布施。所以菩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微笑。好，丑的人来那个你不要说哎呀那哪有，那个菩萨本来就是塑像嘛，所以他就是一直微笑。好，即使他是真的人，他是菩萨，他也是见任何人都是给人欢喜。所以先从我们的身来布施，如果我们连身的这么简单的一个不用钱的微笑我们都没有办法布施，那就不用谈什么哎呀我要修什么菩萨行。好，就是这个叫做空口说大话。所以我们的身能不能够光是自己的存在这件事情，光是微笑这件事情，我们就愿意，而不是看条件。所以要布施哪有那么难，但是要做到随时随地，好，看到老板的时候笑得很开，看到好底下的员工就一副晚娘面孔，那就表示我们不是修布施，我们只是随自己的心情任意妄为哈。然后到命，好，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那个蒋勋的那一段，他说他写的这个故事就是狮皮王他去割肉喂鹰，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割肉喂鹰？因为他要给就是要帮助那个被老鹰追着跑的那只鸽子，他要救他的命啊，救他的命。那老鹰就说，如果我不吃这个鸽子我会肚子饿啊，那我也会死啊，那你这样对我不慈悲啊，是不是？所以呢你要救鸽子你就伤害到老鹰，你如果要救老鹰那你就会鸽子的命就保不住，怎么办？他说，好，我为了两边都高兴，那我决定用我的生命来换鸽子的肉嘛。好，所以呢这个故事里面呢他讲到，我能不能够为了一个不起眼的鸽子，不怎么样的鸽子，然后我可以舍掉我的生命。好，那刚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哎，鸽子没有什么啊，那一点点肉算什么，所以就拿了一个秤开始称，称什么？称这个鸽子在一秤的一端。好，那这个狮皮王他必须要割掉他身体一块一块的肉去秤在另外一端，这个天秤的另外一端可以跟割肉等重的时候，他的那些肉拿去换鸽子的命，是这样子的契约啊，看起来好像还蛮合理的齁。好，当这个狮皮王开始一寸一寸的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秤始终都是站在鸽子的那一边，鸽子永远都比他布施的肉还要多。为什么会这样？明明肉就已经很多了啊，很重了啊，可是为什么鸽子永远都比这个自己布施出来的肉还要重？因为不是肉的轻重，是生命的轻重啊。虽然鸽子是一个小小的鸽子，它是一条命啊，但是自己的肉割完了，我的命还在啊，所以那个狮皮王虽然是王，他也是一条命啊。 所以你要布施的时候，你不是用你的命去换他的命啊，你只是用你的一部分去换他的全部，怎么有可能等重？所以呢，最后那个尸皮王就想，哎呀，送佛送上西，既然要救他，哎呦，我干脆全部整个人都跳上去好了。结果他整个决定要把自己的生命布施给那个鹰老鹰的时候，他的那个两边的秤就平衡了嘛。好，这时候他才领悟到，原来他以为鸽子是贱命啊，自己是尊贵啊，其实众生是平等。所以他悟到平等之后，这时候老鹰也不要他的命了，因为老鹰知道他开悟了嘛。所以老鹰其实不是真的要去吃他的肉，老鹰是老天爷派来测试他有没有布施的决心。所以当我们舍不得，我们会说，诶，我们很尊贵啊，我们如果活着我可以做很多事情，这鸽子活着他也只是活着，他凭什么？这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要布施。所以我们是分别心嘛，我看到尊贵的人，我就啊，我就很愿意布施给他，我看到卑贱的人，我就不想理他嘛。所以这样子我们的心的里面的那个牵贪，那个妄想，那个执着，那个分别就跑出来。所以跑出来的不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烦恼心，是我们的分别心。那修行修布施这件事情，它是要借由布施把我们的烦恼心舍掉，而不是借由布施而让自己的烦恼心更多。所以如果布施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因为自己的一点布施然后更执着，那我们就没有在修布施，我们反而是在用烦恼心在表达自己的执着。好，所以呢在这边讲说，其实清净心啊，它是本体没有牵贪。那我们要怎么样修，就是先从布施波罗蜜先修，叫做行坛，坛就是布施嘛，舍施。好，所以要怎么样行，用我们的财布施，或者是用我们的性命布施，或者是用我们的身体好力气的布施，好，乃至于我们的智慧的布施，头脑的布施，每一个人都可以修，小孩子也能够修。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安育王为什么他可以成为统一印度的转轮圣王，因为他的前世是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在路边跟其他小朋友在玩沙子的时候，佛陀经过了，你怎么那么厉害，佛陀早不过往不过，就这个时候你在玩沙子的时候就经过，那他可以说我是小朋友啊，我管他是哪一个哪一尊，我也不用管他，目中无人。可是这个阿育王竟然他看到佛陀，他看到一个出家人，他就把他手中最喜欢的那个捧沙，他把他捧来虔诚的供养佛陀。好，在自己的心里面，在孩子的心里面，沙是他的最好的玩具啊，他就是把他最爱的玩具拿去供佛，所以他因为供养了佛，佛陀带着他的这个沙做什么？拿回去涂在金色的墙壁。他说：“你看，这个小孩子年纪这么小，也是来布施，布施什么？布施做道场。好，布施做道场，他就变成啊格式，他就变成阿育王。”好，哎，变成网，哇，这么厉害！然后早知道我们也要去布施，哎，啊，就早知道啊，我们就是碰到佛就当作没认识啊，没看到啊，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跳过浪过，所以我们的好运也就跳过浪过，到现在就靠自己的双手在那边打拼。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机缘，但是要有因缘。好，有人说哈，最近有一个谣言，听说啊，佛陀要成愿再来了。要出现于世了，嗯，这不管哪个年代，哦，都会有两种谣言。第一种谣言就是什么什么佛什么什么罗汉什么什么大师要成愿再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谣言就是世界末日，对不对？好，所以呢功德黑暗长相随主，不是有那个大师出世就是会有灾难。好，那这些你听到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想想看，佛他出现于世是要做什么？我们读过法华经，法华经说佛陀出现于世就是要来带一些人走啊，是不是？就是要来度众生嘛。好，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有幸这么幸运，佛陀出现，他出现在你面前，他说善来比丘，你要去吗？是，那佛陀说善来比丘，意思就是你别来出 gable 啊。结果呢， 我们说不好意思齁，啊我家还有人，我要回去煮饭给他们看吃齁，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可能也还没准备好佛陀出现要做什么。那佛陀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准备让他度了吗？如果佛陀出现我就可以得度，现在马上就得度了、啊、因为佛陀的法正在流传啊，佛陀的法流传，我们听了就要得度啦、啊、可是我们却不一定，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我们知道，那如果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时候，我们还要好好的称法而行。所以他这边讲说，其实心中啊，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的放不下，叫做心无吝惜，如果有吝惜之心，你就继续要修，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会怎样？就会脱解三空，我们会了脱，我们会体悟三轮体空的道理。什么叫三空？不是说哇，全部什么人也空啦、啊，是不是妻子也空，家也空？不是哈、哦，它是啊、哦、人空法空啊、哦，那是什么？能布施的人空，被布施的对象也空，所布施的财物也空。意思就是我今天、啊、送一杯咖啡给你喝，我最爱的咖啡，你喝了之后，如果我一直问好不好喝好不好喝，你喜不喜欢，好，你有没有感恩我，那就表示你对于能布施的这个我很执着吗？我好了不起哦，我布施给谁，然后我也很在意那个被布施的对象高不高兴，然后呢布施完之后还一直想，哎呀我曾经齁、哦、那个最爱的咖啡竟然拿去送给人家，哎呀早知道我就自己喝，哎呀我就没有自己喝，之后呢又布施给他，然后看他也没有那么喜欢，哎呀算了算了。所以我们就是又在意这个东西，又在意那个啊、对象，又在意自己，所以这个叫做人没有空，法也没有空。那如果我们能够能布施的这个我是谁，我是无我嘛，好，就是清净心在布施嘛。好，被布施接受的对象，他也是众缘和合，也是无我嘛。所布施的这个东西，你仔细去看，也是因缘和合嘛。所以呢，借由这个布施而误入了三轮体空，那么我们就能够怎样去掉我们过去的放不下，叫做很多的垢。所以呢，这叫做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我们是为了要去除自己心里面的障碍，我心里面还有牵贪，好，我去修布施；我心里面还爱生气，要修什么？爱生气的人修什么？爱生气的人，好，不是就是一直要生气，他只是每一次都用生气的方式去处理不顺的事情。所以，当我不想要一直爱生气，我们就要练习不爱生气。那不爱生气为什么要叫做慈悲，就是不爱生气，就是我要给人家快乐，我的第一个念头说，第一个我快乐吗？好，第二个我有没有因为我的存在，我的一句话别人快乐吗？所以给人家快乐，拔除别人家的痛苦。可是我们如果爱生气，我们通常就很难慈悲，因为我们有100个理由说，我为什么不生气，他那么可恶，我怎么有可能不生气？所以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让自己没办法修慈悲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很多人会说，啊，我如果慈悲，他就爬到我头上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慈悲过，我们只是不想慈悲，所以找这个理由。好，我们没有试试看用慈悲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好布施，它是为了去除我们的牵贪。好，那如果你很容易乱来，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好，是任意妄为，很散漫，很乱，这时候要怎么办？叫持戒。好，持戒让自己严谨，让自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你是一个很没有原则，人家说什么啊，你就跟着一窝蜂，那表示我们要好好持戒，好，才会有规范。好，那如果呢，我就很暴躁，很暴躁，那就要怎样？就要修很暴躁，要修禅定，要修忍辱。所以其实佛陀讲的这一些功课哈，这个功课如果你只是哈、啊、为了自己而修啊，可能我们不太容易，好像真正要修到一个圆满，我们要在众生中去测试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好，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啊，他平常哦都很道貌岸然，他就说哎呀放下了放下，没什么好计较的。他结果呢放下放到最后呢，他自己都住哎都没办法住。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跟大家一起共住齁，但大家都很爱计较，所以呢他每次都劝人家放下，可是大家听完了他也没有放下。所以呢哎呀，这些芸芸众生齁，这愚痴的众生，他干脆齁自己住好了，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放下？他没有放下啊，因为他一直劝人家放下，结果人家都没有放下啊，所以呢他就待不住，他就干脆自己躲到山里面，不要看啊，眼不见为净。他就坐在那边哦，打坐打坐坐得很好。有一天有小朋友来了，小朋友就看到哎，有一个人在那边打坐，就在那边推他啊，什么玩他啊，拿木草去戳他的鼻子啊，然后戳到最后他就提莫几鬼的都夹起来。他说哎呦，你们这些死小孩，你没有看到我在打坐吗？打打死你们。哎呦啊，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显灵，他说哎呀啊，你不是都放下了吗？你怎么还会有这个？还会有什么？还会有放不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诶，我们要放下需要什么？需要别人测试看看。我嘴巴讲得很好听，哎呀我都不执着，好好好好，你越要讲齁，那个菩萨就会来考验。好，就像以前舍利佛，舍利佛说我要慈悲啊，我要慈悲啊，齁，我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有一个人来要他的眼睛，是不是？那要了眼睛，好，他舍给他了嘛？舍给他之后，这个人说：“我不是要你的左眼，我要你右眼。”好，那没关系，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给你左眼了，我就连右眼也给你好了。结果右眼给了之后，他就嫌他，那个太臭了，一定不是真心的。所以从此之后，舍利弗就说：“众生难度，我不要度了，就退了。”所以他一直在《法华经》里面，他一直是声闻嘛，所以他一直说：“哎呀，佛陀，你为什么都没有度我呢？人家都当菩萨了，我怎么一直都还没有当菩萨？我也是很想要发心啊。”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过去曾经好自以为是的发心，就一考就倒。好，那么哎，舍利弗他这样子的修，他这样子的布施，他这样子的发心，还会遇到这种境界。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修行它是实际上要在众生中真枪实弹，才知道自己受不受得了，才知道自己的底线有多少。所以过去我们在、啊、就是在那个山里面打坐修行的那个修行人啊，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啊、他不知道自己修得怎么样，他就要去养一只猴子。那为什么要养一只猴子？那猴子能控制吗？猴子不能控制，那个猴子会在你身上爬啊，或是那边捉啊，然后那边吱吱叫，随地大小便啊，然后你要养它，养得很痛苦啊。好，因为它就会跟你作对啊，你想要静下来它就不要跟你静啊。所以呢诶，这个猴子呢就会一直来干扰它，一直干扰它。那他们在修禅定呢，在修禅定真正的定是什么？连有人干扰你都可以不可以不要受干扰啊，连有猴子在旁边这边叽叽乱叫你都还可以诶定得下来，那才是真正有功夫。所以呢诶，他们就练好去找一只猴子来找自己麻烦，来看看自己受不受得了，然后藉由这种境界一直磨练一直磨练。好，那我们现在不用去找猴子，我们身边很多猴子嘛齁。所以呢我们、哦、要怎么样练？哎呀，感恩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人给我们这么多的考验，这么多的境界，就是考看我们有没有智慧，我们有没有定力。好，那如果一考就倒怎么办？哎呦师父，我每个礼拜三一定要来上课，我知道我的功夫不够嘛、哦、所以修好修两个小时出去打仗，打输了再回来继续修，好打赢了好恭喜毕业。好，所以呢其实这个叫做称法而行，法很好啊，没有用就不行。所以这个称法而行，他说度化众生，你要称化众生，藉由众生的磨练，众生的习气的集合，众生的种种的考验。好，我们听到佛法它是很有道理很有理路，是不是？就是哎，我们说说道理还可以，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第三步怎么样，嘿啊，出去打仗他没有不按牌理出牌耶，因为这个外面的众生他都没有来学佛法，所以他不知道你的游戏规则，他就会乱出招。那这时候你的招数本来都排好了，如果下一次这个人来，我就要怎么样慈悲，第一步我要好怎么样跟他说，怎么劝导他，结果他下一次就不这样演。 所以他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诶见招拆招？那这才是真功夫。所以他说称化众生，但是不执着众生相，不执着我相，不执着一切的所有的假相，好，所以不取相。好，所以他现在就讲说此为自行复能利他。所以这一个称法行，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不只是能够度化自己，自己修，而且在大众中去练习自己的心的能有多大的接收度，能有多少的方便，能有多少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发挥智慧，我们就会遇到境界说、哦、完蛋了，我死了，我被他打败了。好，所以这边呢，其实要能够称法而行，我们其实是需要什么？好，需要我们对于自己的那个本具的佛性有信心。那怎么样有信心？可以理入啊，理入之后再行入，行入之后再练习理入。所以理跟事其实它是同时的嘛，没有冲突。所以在这边就讲说，好，那我们开始来做谈师。谈师就是布施波罗蜜，我先练习布施，我先不要想说啊，我回去好回去呢，我把家产、哦、清算一下，全部拿来给师父好了、哦、恭喜你很快就毕业。可是我们不可能啊。好，回去、哦、我先从小布施，我先愿意每天啊，对我碰到的每一个人我先跟他打招呼。好，现在的人要连要打招呼这件事情都好困难，坐在同一台电梯如果不认识，气氛都很怪，有没有？大家都在看哪里？看那个按钮，要不然看那个天上面，要不然看手表，要不然拿手机，所以各自看各自的，没有人要去面对面去打招呼啊。会打招呼的可能是要来推销的。好，所以呢就很可怜，现在的人我们连对别人打招呼的这个本能都不行了。那以前人家都说看到就会吃饱不啊，稍微问一下，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却好能够见面却当作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我们要先练习，好，从我们每天碰到的这个人，我们先练习给他一个祝福。好，但是不要说看到一个人就阿弥陀佛，他会吓到，对不对？好，所以要跟他说好，来，你好，是你好吗？吃饱吗？好，或者是诶你好，就光是你好这样子一个微笑也好。所以呢这个是练习布施啊，先突破自己的自尊嘛。好，有人说为什么要我跟他打招呼？为什么他不跟我打招呼？啊，是啊，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大家僵在那边哈。所以呢，哎，我们先从小布施、小舍，然后慢慢练习，练习习惯了。我们在佛堂里面看到师父会打招呼，看到佛像会打招呼，可是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就不一定会打招呼，他们都是未来佛哎，只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你就没有跟他打招呼。所以呢，哎，先从这个开始，然后心里面起一个欢喜的心。然后心里面起一个欢喜的心，能够祝福对方的心。再来，如果身体有力气，好，我们就随缘帮忙；如果头脑有智慧，我们也随缘布施我们的法语，乃至于我们在生活中，好，就是随缘的看自己能够付出什么，能够为对方带来什么。好，所以先从布施开始做。好，那他就说依此类推，依此类推，布施，然后与五是哪五个？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好，般若，是不是？最终的目标是要到般若智慧。好，可是布施最好做，但是如果真的要讲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哈，其实是持戒。因为持戒你就是去受一个，哎呀，不管是哪一个师父你不认识也没关系，这佛教啊常常都在办三皈五戒，你就去给他受一个五戒。然后五戒之后呢，自从我自己开始好给自己承诺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只要五分钟你就可以回答完全部了嘛哈。啊，回答完之后，你从那一瞬间开始你已经在持戒，即使你没有想到你在持戒，他也在持戒，你在睡觉也在持戒。好，你在睡觉总不会杀生吧？好，那有人说不行，师父，我不小心就打到蚊子。好，那个是无心的嘛，你不是故意的嘛，所以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持戒呢，他会在这一生中一直在做。好，所以你想做或不想做，有心或者是没有心，你只要持戒开受戒开始就在持了，所以它会让我们24小时身心都比较清净。好，所以持戒它的功德，好，就是会让我们呢，诶，生命安稳。好，然后再来忍辱，忍辱很简单呢，好，顺境要能忍，逆境要能忍。好，顺境忍，逆境忍，逆境好比较不容易忍，所以这时候要配合很多的法。好，然后精进禅定。好，当我们精进，时时刻刻都记得，哎呀，我要修行，我要修行。即使现在是失败的，你的那个念头还是一直持续。好，所以呢，养成一个持续力，这个就是整个啊于武哈，于武就是要跟布施一样，随时随地都想我能够怎么样修。好，那这样子呢，未除妄想，修行六度，如果这六个功课都在做，真心想要做，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忙到没有时间打妄想。每天就忙不完。好，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居士齁，他好每天工作完，好有空他就一直读佛法，一直读佛经，因为每一本佛经都读不完，这个书齁，如果你有心去佛前发愿说，我这一生要把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部读完，从此之后恭喜你不会烦恼了，因为没有空。好，哪有空去五四三，然后听到一堆垃圾回家还要消化。好，那没有事，没有空，有空就在那念佛念佛念佛，然后读佛经读佛经，那佛经里面的道理呢，诶，有的你会懂，有的不懂，那不懂的呢多看两下就会突然懂，懂了之后你就开悟了，开悟你就又没有烦恼。所以还没有懂之前你没有时间烦恼，懂了之后你更没有理由烦恼。所以你看叫做未除妄想，好，未除妄想而修行六度，修了之后又不执着，这个叫做称法行。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在这一番里面，这一个第四个称法而行，就是我们的心是有能力依着自己的清净心来像佛一样圆修一切的法，可是我们却没有给自己的机会，宁可把自己的心放在一个烦恼的情境里面，其实很不值得。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好，先依着这五个方向，一个是理入，四个是行入，如果这四个行入我们能够开始试着去做，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整个生命的状态它会改变。好，所以这是达摩大师教我们，他是略变而已，他教我们啊要怎么入道。当我们真正走入这个菩萨道，走入这个菩提道，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的充实度就开始不一样。那学习佛法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啊简单跟大家讲一个下这个二入四行观哈。那我们下礼拜呢大家还是要记得再把这一章带来。那这个维摩诘经呢是下礼拜我们会看的哈，那先给大家哈，如果你有空你就带回去，如果你怕你下礼拜忘记带来，那你就把它留在这边，我们下礼拜会讲到这个维摩诘经。还有六祖坛经还是要记得带哦哈，所以下礼拜要带好三份教材，那这三份教材呢是我们下礼拜会用到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